廷玉笑着问傅恒：六爷，本来呢，我想明天在上书房和你聊聊的，想不到你倒先来了，那你自己想这趟差事怎么办才好呢？傅恒想了想才说：我想啊，这贡物都是有成立的，这事儿好办。内务府在南边的几个衙门，那都是办老了差的，不至于出什么错。皇上还没有明确的旨意，从太后那听说，好像还有催缴库银的差事。我想，今年全国捐免钱粮，并没有新缴上来的银子，难道是皇上想弄清楚下边的库存情况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还真弄不清圣意呀。
哦，六爷，据我所知，你刚才说的这些个都不是主要差事。皇上叫你下去为的是采风，正上宽大的旨意去年就颁布了，下面的官员是怎么做的，业主是怎么想的，平民百姓都得了什么好处，这些个都是皇上非常想知道的。还有两广闽浙开铜矿的常常聚众闹事啊，动不动就叫歇。所谓叫歇，就是咱们今天说的罢工。这后面是不是有些什么别的文章？上次两广总督递上来的折子说，民间有些个地方邪教盛行，什么无声老母会、天地会、白羊教，他们以算命打卦为幌子，装神弄鬼的十分猖獗。还有些大户人家专门招揽江湖豪客演武练功，时间长了也容易出事儿。总之这些个邪门歪道各省都有，就连有些个官员也参与其中，朝廷哪能一一辨别好坏呢？六爷这回既然出去巡视，不妨仔细体察一下。皇上眼下又不能亲自出去，但是他很想知道这些事儿。听了张廷玉这番话，傅恒才算明白了，这一次皇上派自己做钦差大臣出去巡视，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的任务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只是替皇上出去考察一下。这就说明皇上的确想大用自己了。张廷玉的话可不是平白无故说的，傅恒顿时觉得一阵激动，心头突突乱跳。张相，我明白了，上次去河南见皇上关心江湖上的事儿，还以为皇上要招揽江湖豪杰呢，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小看皇上了。就说那些个邪教吧，平常蛊惑人心，一遇到风吹草动的就出来作乱，为政者自然要处处留心了。张廷玉点点头，六爷，如今呐，我和鄂尔泰都老了，该你们这些年轻人出来为朝廷出力了。六爷不仅读书多，而且懂兵法、经骑射，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呀。老夫不是当面奉承你，据我看，这一代能在工业上超越前人的只有六爷一人。讷亲如今虽然位置比你高，但是他底气不足，将来你的职位一定在他之上。只是我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，不一定看得见了。唉，说到这儿，他突然有点黯然神伤起来。傅恒见这位当了30多年宰相的首辅大臣对自己这样推心置腹，非常感动，忙说：今天与张相一席谈，胜读10年书啊，真是
知心知音，我绝不会忘记你的这番教诲。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，我一定会做一个像您和讷亲一样的良臣。好了，天不早了，我这就告辞了。说完起身拱手一揖。张廷玉一边送傅恒往外走，一边说，六爷，你呀，不要学讷亲，更不要学我。我呢，只能文而不能武，处事矮板琐碎，没有一点创新，一辈子谨小慎微啊，没什么大出息。所幸的是，我跟了三代英明君主，这才沾了光。嘿，万一要是遇上昏君呢，说不定我只会助纣为虐呢。至于讷亲嘛，他也是个小心人呐，看上去谨慎，其实呢是自己没什么主心骨，遇事没主意。我不能说他志大才疏，但他顶多是当主子有了决策，他在一旁拾遗参赞罢了。要让他独挡一面，那是不行的。别的不说，就说他家门口养了那么两条像牛犊子一样的恶狗吧，那叫宰相的做派吗？如果往深处想想，那是自己对自己的人品都不放心。别的不说，就说今儿晚上在门口等着见我的那些个人当中啊，有四个官员都是请示他的差事，应该去见他的，可是就因为怕他家的狗不敢去。这是和你六爷说呀，与其说下边的人不敢见他，还不如说他不敢见下边的人呢。张廷玉说的这些个话真是针针见血呀，分析得如此精辟，如此透彻，傅恒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拱了拱手说，张相说的极是，我都记下了。好了，相爷请留步，我告辞了。说完转身大踏步的走了。第二天，傅恒就正式接到了皇上的旨意，封他为钦差两江巡安使，刻日出发，前去督剿库银事宜。这傅恒还没怎么着呢，先把唐儿给忙坏了。俩人是恩爱夫妻呀，自打成婚以来，傅恒还是头一回独自出远门办差呢。唐儿当然不放心了，她备了水酒为丈夫饯行，又张罗着给他打点行装，带这个带那个，那忙个不停啊。一看带的东西太多了，还叫管家挑几个能干的家人跟着。傅恒在旁边笑着说，哎呦，我说夫人，你这是干什么呢啊？你想叫我把家带上是不是啊？这么不放心，干脆你扮个丫头跟我一块去得了，省得你担心我在外边拈花惹草，我呢怕你在家呀偷人养汉。唐儿脸一红，切，你个没良心的，人还没走呢就想着在外边招蜂引蝶了。你不是没有衙门吗？这一路上仪仗鲁布怎么安排呢？放心吧，我的夫人，我带的有兵部的勘合，一路上都有驿站供应，你就不用操那么多心了。按说呢，我这次是奉旨出巡，应该是要什么有什么，可是我呀什么都不要，告诉你吧，我要一路私访出去。唐儿正叠衣服呢，听见这话不由愣住了，急忙放下手里的活计过来盯着丈夫。哎，我说你说什么呢？你说的可是真的，不是说疯话吧？哎呦，我的夫人，我这可真不是说疯话。哎，你想啊，我要是坐着官轿一路上招招摇摇的，那不等于还是在官场上混吗？听下边那些官员们吹嘘政绩，看他们一脸的媚笑，很有意思吗？
倒不如偃旗息鼓，一路私访，这样还真能替皇上摸摸下边的实底儿呢。
哎呀，这样好是好，可就是不安全呐。上次阿贵来信说，他去陕州上任，路上遇到了一伙强人，幸亏他带的人多，把强人都给打败了。阿贵那是多聪明的人呐，又常年在内务府办外差，还差点出事儿呢。你是第一次出远门，我看还不如堂皇一点好呢。你要真想私访啊，在哪个地方住下，出去转悠个一天半天的也就够了，这样岂不要稳当一些啊？你说呢？
傅恒喝了一口茶，笑笑说：“哈哈，怎么？难道你的丈夫比阿贵笨吗？我看你呀，不过是想多让几个人监视我罢了。”
唐二把脸一沉，白了傅恒一眼：“哼，你呀，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，我才不管你呢。南京秦淮河上有的是烟花女子，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。哼，不过你可得小心着点儿，别弄上一身花柳病回来，那才叫现世现报呢。”
说着他见傅恒穿外衣，不由吃惊了。
哎，怎么着，你还要出门啊？
傅恒一边穿外衣一边说：“我是要去见见李卫，你刚才说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，路上并不太平，偷东西的、打家劫舍的都有，我去跟他借个人，把他的吴瞎子借来与我同行，这路上就安全多了。要是不幸而被你给言中的话，哈哈，恐怕这一辈子都成了你的把柄喽。”
说完一笑转身出去了。
书说简短，金秋八月，天气不冷不热的，正是出远门的好日子。傅恒带上吴瞎子和几个家人，轻车简从上了路了。可是他们的运气啊，真不怎么好。刚一出京城，就变天了。先是狂风大作，黄土飞扬，刮得人睁不开眼睛，喘不过气儿来。过了保定，风倒是小点了，可是老天爷又下起雨来了，淅淅沥沥，时大时小，下个不停，就好像天上有一个偌大无比的筛子，不紧不慢的往下筛水。开始的时候啊，傅恒的兴致还蛮高的，一路走一路说笑，可是走了几天，渐渐的就感到枯燥无味了，因为与他同行的吴瞎子啊和几个家人呢，和他没什么共同语言，傅恒没处掉书袋子也就沉闷起来了。过了新月，前面就是霍路线了，这里西通景津道，东至德州府水运码头，南边驿道纵贯而过，路上的行人渐渐多了，傅恒的心情也渐渐的好起来了。这天傍晚，雨小了点了，吴瞎子指指前面说：“六爷，您看前面那片乌沉沉的，哎，好像是个大城镇呐。”“哎呦，对了，这就是有名的石家庄了。哎呀，老天爷真够抬举咱们的，整整下了七天七夜呀，六爷这么金贵的身子走乏了吧？我看啊，今天晚上咱们就在石家庄打劫，今儿是八月十五，咱们呢也好好歇一天，后天再走行吗？”
傅恒一听来了兴致：“什么？感情今儿是八月十五中秋节了？哎呦，我都忘得干干净净的了。其实啊，何止是清明雨叫人销魂呢，你瞧这中秋雨不也同样叫人落魄吗？嗨，走得我浑身都麻木喽，就照老吴说的，咱们呢就在这儿歇歇脚再走。”旁边的一个家人叫小妻子，笑着说：“爷去江南 走水路该有多好啊，坐船观景，乏了呢还能靠岸走动走动。劝了好几次爷就是不听，嗨，这可倒好，骑马走路又逢了下雨天，哎呦喂，这个最糟的，别说爷了，就是奴才们也都有点吃不消了呢。傅恒微微一笑说，去，你懂什么呢，我得先去河南走水路成吗？再说了，现在漕运正忙着呢，满运河都是往北运粮食的船，一堵就是大半天，哪年哪月才能到江南呢？吴瞎子愣怔了一下说，哎，六爷不是说从德州下船吗？怎么又要去河南呢？
啊，我还要去信阳买茶叶。
说着话已经进了镇子，
一行人翻身下马。
傅恒一边牵着马往前走一边说，
我说老吴啊，咱们得先找个老店住下再说。
话音没落，呼啦一下子就被人给包围了。什么人呢？
嗨，都是附近几家客店负责拉客的伙计们，每人手里提了个灯笼，灯笼上写着各式各样的字，什么刘家客店、陆道临风、吉庆酒楼等等等等。
他们把傅恒一行围在核心，纷纷上来抢生意。这个说，客爷住我们店吧。那个说，大爷我们店那可干净利落了，包您满意。傅恒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，被吵吵的没法子，也不知道是住谁家好了。忽然他发现一边有个小伙计手里拿着个灯笼，灯笼上写着季家老店。别人家的伙计都争先恐后的过来抢生意，他可倒好，一声不响的蹲在旁边。傅恒感到十分诧异，用手指指那个伙计说，得得得得得，好了，我们就住他家了，季家老店。于是傅恒一行跟着季家老店的伙计走了，往南走了不远，拐了个弯，前面有一大片空场，高搭着一座彩棚，对面有一座坐南朝北的客店，朱漆的门脸，高高的院墙，门楼前挂着一盏米黄色的灯笼，上面写着百年老店季家，门旁还矗立着一大一小两个石狮子，大的呢有一人多高，小的就像一只猴子。吴瞎子是江湖老手了，他是处处留心的，已经注意到那个门槛儿是西番莲雕花石板，中间已经磨成偃月形了，门旁的石狮子的爪牙和脖子被人摸得起明发亮，光溜溜的，真是一家陈年老店，他这才放心了。傅恒却很好奇，问那个伙计，哎，我说小伙计，你这门旁这狮子怎么一大一小啊？哎，还有那边有一大片空场，好像是刚拆了一片房子，为什么要搭那么大的一个棚子呢？
小伙计笑嘻嘻地说，啊，客爷，我们门前这对石狮子啊，是我们前三辈老东家留下的，我们老东家是石匠，还为万岁爷修过太和殿呢。老东家说，我们又不是官家，狮子要是一样大，那不成衙门了吗？
嘿，您还别说，我们老东家的眼光啊真行，嘿，就因为这一大一小两个石狮子，过往的客人呢才觉得有意思，嘿，不知道多招了多少客人呢。至于您说的那边那片空场啊，那是我们这儿的首富石老太爷的宅基地，扒了要翻新呢。我们这儿啊有个规矩，八月十五带电货，也就是说八月十五这一天呢，所有种石老太爷地的佃户们一个不落都得来吃酒席。小伙计一边唠叨一边把傅恒他们让进里院上房，
开门点灯，打洗脸水，烫脚水，忙个不停，嘴也没闲着。客爷，我们这儿的庄稼呀，今年长得可是出奇的好嘿、哎、您算算看，一亩地就算打三担粮食吧，倒三七的租，收两担一，那一百顷地该收多少呢？看来今年的八月十五可有的擂台打喽。傅恒可没想到这个小伙计儿这么健谈，可是又听不明白他说的话，一边烫脚一边说，哎，刚才接客的时候你站在一边一言不发，我还以为你是个闷葫芦呢，想不到却是个问一答十的主。小伙计嘿嘿一笑，客爷，接客也有学问，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嘛，是不是？哎，就比方说您老吧，那么多人围着您叫，您呢偏不去，非住我们老季家不可，哎，这就是咱们的缘分呐，您说是吗？说着拧了一把热毛巾递给傅恒，又端来一杯清茶放在桌上，转身想走，傅恒却把他给叫住了。哎，你别忙着走啊，你说的话挺有意思的。哎，刚才你说业主和佃户要打擂台，为什么呢？哦，这事儿啊，这是年年都有的事儿啊。这事说来也很简单，说白了呢，就是佃户要减租，田东要夺佃，都得在八月十五这个宴席上见分晓。要是地主强量的呢，那佃户就输了，凡事都得听这地主的，人家让你缴多少你就得缴多少，人家说三七开或者是二八开，你就得听人家的，你要不听啊，那地主就把这地给收回去让别人种了，你没地种不是更没饭吃吗？只好老老实实的给人家交齐了租子，来年再种人家的地。如果这个地主弱的呢，佃户强量的呢，那佃户就赢了，有的在这宴席上打得哭爹叫娘的，不但这个地还得让佃户种，而且呢还得老老实实的给人家减租。哎，就说正定胡家吧，去年八月十五啊，佃户们就闹事了，佃户把他们家围了个水泄不通哦，后来呢还大打出手，连房子都点着了，府里刘太爷亲自带兵赶来弹压，就地杀了三个挑头闹事的，才算给弹压住了。哎，这地方啊就这德行，穷棒子们急了，是什么没王法的事儿都干得出来。傅恒听了小伙计这番话，总算是基本上明白了个大概。感情这八月十五不光是吃月饼扎兔爷赏月这么简单，也是地主和佃户结算总账，订立明年租种章程的日子。也就是说呀，今年呢把今年的账结了，明年呢再订明年的合同。傅恒想了想正要再问，就听外边有人喊，罗贵，罗贵，快出来，又有客人来了，叫他们住西厢。傅恒这才知道这个小伙计名字叫罗贵，就听罗贵大声答应一声，回身又对傅恒说，哎呦，客爷，我得去照应一下了，您呢先歇着，要什么东西啊只管吩咐。说完转身出去了。